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们，平安。哇，大家声音好像还是有点睡眠的痕迹在里面啊。我们再来一次好吧？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
有精神了，我也有信心了。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不管想为什么会背上两个字啊？一个是微应用的，一个是就是个项羽，一个微信机。
今天是我们2001年，
有的人说这是21世纪的第一年
啊，第一年的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在这里面，如果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里面，我们要把时间化成时刻，时间你才会忘掉，时刻你会记住。所以我们生在这个生命里面是大家是有福的，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我们和神让神在我们当中，和他一起来过年，一起来度过，而且听一个对我们来讲切身有关的最重要的课题，生命。今天的课题是生命与盼望。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通向真理的，道路是一个理解真理的道路。怎么找到真理？主耶稣他自己来找我们，向我们显明，向我们启示，他成了道路，使我们能够来到真理的旁边来认识真理。原来他给我们的真理最后要引导到我们永远的生命里来。原来真理和生命是有关的，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今天既然讲生命与盼望，我们就要谈到首先是什么是生命，才知道他应该有什么样的盼望。生命诚可贵，大家知道了，但是爱情在最近现在这段时间价并不高
啊，很多人说包二奶的价更高啊，
所以可见当生命一被扭曲的时候，其他什么东西都扭曲了，爱情也扭曲了，但自由是滥用的。自由在受压迫的人民 呼喊里面，你会感到很神圣，但是那些拿着钱拿着大款拿着自己到处花的那个自由，简直是罪恶的同义词。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不了解什么是生命。我们生命是从上帝创造来的，在创世纪里面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到亚当他已经造成以后，说他是被造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什么叫有灵的活人？这句话值得大家去深思。它的反义词是有灵，就是什么无灵，活人就是什么死人。原来你活不活就在你有没有那个灵，是非常重要的。亚当有神的形象，这神的形象是从他上帝给他的身体里带来的，是在他的灵里。我们人是有灵性的，像神那样的造物，是个有灵的活人。正因为这件事是如此重要，生命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在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上帝对亚当所有的诫命里面只给了一条诫命，而这条诫命只跟亚当的生命有关。他说你不能够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如果你吃了你就必什么死，马上就颠倒在生命上了。意思是说真理的问题你不能搞错，分别善恶有善恶之存在，意思说有真理的存在。如果你不能把恶当作善，善当作恶的话，你就知道这天地宇宙间人生当中有一条是正道，是真理。但是我们有一种侥幸心，我真理我当然可以行，行出来人家说我是好人我很得意，如果人家说我是笨人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啊，所谓的人善被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啊，如果那个人用奸诈用诡诈，他得了好处了，他不是好好的活着，他活得比我还稚嫩，他活得比我还像样，所以以为生命的真理是没有关系。而主就说了，当时耶和华神说，你就必死，而
撒旦就说那个蛇发生了，你不一定死。我上次已经略略提到了，哪一个人对呢？如果我们只从现象和表面上来看，撒旦是对的，他们吃的时候没有死，他们还是活着的。而耶和华显然是说谎，说他必死，怎么没死呢？这就是我们活到这个世上，撒旦的第一条诡计，他讲的那个第一句话，在生命什么是生和死上面，把我们概念给混淆了。我们不知道原来耶和华所说的你的必死是指着你的生命的本质来说的，在本质上你是死啊，而撒旦说的是现象说的。我们大概有一句话说，透过现象什么看本质，可是我们常常被现象所迷惑了。撒旦要我们相信的就是那个表面的现象，表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就相信了撒旦，就把耶和华的话放在边上了。什么叫做活着呢？是亚当夏娃是活着了，但是他们活就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活了。我们记得过去中国有一部电影，张艺是不是张艺谋？大概是的，我记不清了。拍了部电影叫什么？活着，是不是啊？叫活着，这个就是活着。那当然它充满了讽刺意味，英文翻成什么来着？活着英文如果翻成是什么 ？life， 猎物，那完全意义不一样了。一提 survive 就晓得了，这个活着是 negative 的。这部电影一看是一部悲情片，是悲剧性的活着，说活着。看你到底是 live 还是 survive， 这个关系你想过没有？我们很多人都满足于我是 survive， 所以好朋友不见了打电话怎么样？还好吗？行，我还活着呢，都是说还活着，都是只是活着，为什么也无可奈何，没有什么好谈的吧？你要谈什么呢？还活着呗，就是这样子，还活着 survive。而圣经里面一上来就第二位就是对付，就是人实际上最关心的，神要赐给人的那个生命。所以神树好了，种好那个生命树摆在那里，是让人们去得生命的。亚当夏娃就不看重生命，因为这反正是神给我的，是恩典，就不当恩典了。如果说哎这个不行的，我倒非得要试试看。这就是人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子。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呼召大家做基督，哎，很多人觉得好像都要想想看，都要去做的，都是说要去的，可能不一定这么好吧。文化大革命刚组织红卫兵的时候，那我们人人都想当红卫兵，为什么？那红卫兵是严格挑选限制的，你当了红卫兵了，那是红五类啊，革命干部等等，所以那时候红卫兵很威风，他是中国的命运落在他身上。我们那时候后来过去文化大革命再进一步，后来就大家都当红兵了，我们这些黑五类的子女也扯一块红布啊绑上去，都是红兵啊，出去大穿梁混吹风雨，红卫兵马上就变成这个热情点也就没有了。人就是这样子，人不知道，人一上来他如果就是往想歪了以后，我们所有的路思想都想往外想过去了。生命记里面，生命记在摩西五经里非常重要，生命记里面有一段话，他这个里面就是说摩西就当时有个最后的训练，32章、哦、那个31章19节，他里面他摩西马上要离世了，他要对他的子民有一个呼吁，他是怎么呼吁的呢？他是说他要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呼吁，他是这样说的，31章19节里面有一句话，在生命记里面，为什么呢？要他们是拣选生命。怎么要拣选生命呢？因为摩西在32章45节里面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下面一句话听着，乃是你们的生命。
真理的道和生命是连在一起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啊，它是连在一起的，它不可能分开来的。这乃是你的生命，它呼天唤地的，要这些以色列子民要拣选生命，就要遵循在神的话语里面。亚当夏娃没有得到生命，他们因为违背了上帝第一条关于生死的诫命，他超越过去了，他逾越过去了。原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流，生命本源是在神那里。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后来表面上的生命是肉体还活着的，是表面的，他经不起考验，他经不起时间考验。如果是真的，他经得起时间考验，所以在时间里被淘汰掉，经过时间的岁月，肉体朽坏就死了。而他的死是因为他本质上的从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受了破坏而造成的，是灵的破坏，人上帝的形象在人里面受到了毁坏，人带了一个不完整的上帝的形象，一个神回的上帝的形象，因此连同身体都要被损毁，好像就像电风扇一样的，当它的电源插上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开着它就可以一直转，因为它的这个动力啊有一个很大的源头，但是你把它一拔拔掉了以后，你会发现电风扇的速度当然会马上就发生一个改变，抖了一下，这个抖很厉害，像亚当夏娃抖了一下啊，眼睛一亮，然后赶快遮盖自己，那状态发生变化，然后你知道了，它的热值可以被什么 number 了，就被屈指可数了。这个电风扇可以看见，马上就会越转越慢，就像我们人的身体的机器越来越不活力，没有活力，最后怎么样啊？到死亡，因为它和它的源头分开了。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就是与神的同在。这一点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生命不是别的，生命就是与神的同在。我们这些人从亚当夏娃的后代犯了罪，神是因为救法给了一个恩典的缓期 period of grace， 好像你不是马上就死，当然他们一犯这个警令，耶和华一发怒要他一死就马上就死，一怒气了他就可以，但是让他们还活着，但是神的恩典已经有了，给他们用皮子做衣服代替他们的什么这样子的无花果树叶子，有无花果树叶子的遮盖是代表人的努力，起初遮盖人的罪恶它是无效的，神的遮盖然后让他去，所以在摩西说他并不救拔那堕落的天使，他却要救拔他所拣选的人。即便我们在当中我们还有不认识神的人，神照样与你同在，是什么样的与你同在啊？这里我要画个界限，是在普通恩典里与你同在。神自己说过，主耶稣他自己说过，神是公义公平的，神用热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在义人田里也在什么歹人田里，这个方面就是普通的恩典，不是说基督徒和这个非基督徒一起读书，基督徒一定读得比非基督徒好，这个普通的恩典的力是起作用的，好不好是根据你画的努力和你的理解力。当然不可否认有的时候基督徒需要特别需要的时候，神给出特殊的恩典给加一点一点进，但是神控制不是让你大家都是说一信主以后你成绩下都比非基督徒好了，神不会破坏他这个，因为神对那些不认识他的人还是施予恩典，这是普通的恩典。但是普通的恩典和特殊的恩典有个最大的区别，普通的恩典它有期限的，像工厂里面给你买了一个钢琴，给你买了什么很好的 computer， 它 warranty 啊，它有一定时候的，它这段时间呢保证你好用给你，但是到时候一到它就不保证你了，明白？这用句话什么？用主耶稣的话说，奴仆，他说奴仆，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或者说我们只是怕他，表面上就对付神，就是奴才的心，神不要我们成为他的奴才，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他说奴仆是不能永远住在什么父亲的家，天父家，只有儿子的身份他可以才永远的住在他自己父亲的家。神如果把我们拣选为他的儿女了，他就是我们的父，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与他同在，他就是生命的源头，他不和我们有任何的切断，任何的切断。这就是我们懂得一个生命是必须有神的存在。我知道有些慕道的朋友他常常是很生气的，为什么我们不信主，为什么或者怎么怎么我们就要下地狱，好像上帝刻意的去制造了一个很恐怖的地方把我们推进去，好像我本来好好的，本来都没事他却要这样做。不是的，地狱其实和天堂无论怎么描述，很多描述都会出问题，因为你想的太多，你都没看见过。唯有的一点，从本质上的定义，天堂是与神的永远的同在，而地狱是神永远的和你的什么分离，隔离，是 totally permanently absence of God， 是那个地方，是神的不在就是了。你既然一辈子你拒绝神了，我不要，我就不喜欢，你不喜欢最后就顺了你的意了。所以有人说我们每个人拣选生命的道路就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基督徒说的，神我愿你的旨意什么成就。如果你不说这句话的时候，神就要说话了，神说我让你的旨意什么成就，因为你不要你自己喜欢，你就讲我怎么我有道理，我怎么怎么啊，最后就会知道这个地步，这就是很惨。因为我们如果人在这个生死的问题上面如果要发言的话，我们自己会怎么样？我们实在是都是不够格，还不如孔夫子讲的最清楚。因为未知生焉死嘛，他不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死里面来的。你问死，你叫他怎么回答？他没死过，他没死过活回来。他虽然是知识是比你相对多一点，但是我们常常会有犯这种错误，看见这个人知识说的多一点，以为他就可以回答 everything。就有些人也以为自己稍微比别人多点知识，他就以为他可以代替神了，写了很多大部头的哲学书什么什么什么来代替，就是说他好像你就相信了他了。其实他跟你脑袋差不多大，可能稍微比你大了一点点。那么我们在这里知道生命的源头是神，又说明什么呢？换句话说，生命的主权在于神。我们有的生命是叫生命的使用权，这观念要有。比如说我拿到一张我们这个加拿大 BC 省的驾照，我驾照上讲了一些这种，这一张驾照 Drive License 他说什么 Belongs to， 他属于什么，属于他那个公路管理局的，属于那个发照机构的，他属于那个，是他的 property， 是他的，是他 owner， 他是 owner， 而我们只是 user。 所以如果我们一般他不喜欢我们的话，他就可以怎么样呢？收回，因为是他的 property， 是他的主权。如果我们生命，如果上帝给了我们不照他的意思去使用，上帝看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还是没希望，最后就收回，否则上帝不变成一个傻子了吗？好像被我们人家糊弄着，不会的，上帝他非常 economic， 如果有各种各样的废物的话，上帝也不会让他待在那里。天堂是一尘不染的地方，天堂是完全的完全的圣洁，如果你不圣洁你怎么进来呢？上帝还得给有一个储藏室吧，要放一个地方，那些东西不能进来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是跟上帝隔绝的地方。我们可能做人做得很难思想那种严肃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喜欢真的不喜欢想到非常的严肃，很可怕。我们喜欢想很轻松的，轻松的有一个条件，你已经走在你面前没有危险没有危机，你可以轻松下来。如果面前有危机有危险的话，你不得不感到生命的沉重。所以在马太福音也有，路加福音有一个所谓很有名的故事，叫无知的什么财主的故事，无知的财主，贪心的财主。这个故事是耶稣讲的很多的比喻当中一个很著名的比喻。故事怎么来的呢？其中有一个犹太人来找耶稣，他说：“夫子，
请你帮我做主，让我和我的兄弟什么分家分产业。耶稣说，谁让你让我来做这件事情呢？啊，我做你这里面的审判官，谁让你让我做这个事情了呢？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不是管这个世界上的物资的分配上面是不是贫富不均的问题，这不是耶稣来的本意。他要分产业，耶稣知道，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如果在这物资方面有争吵的话，都是贪婪的作怪。所以他说，就是不可贪婪，人不得贪心。耶稣来就讲到这个问题的人类问题的症结。人的生命不是为着物质而活的，不是为了除了生命以外的东西而活的，生命是为生命而活，而生命不是为谁。而这个问题最有意思的，却是马克思主义最认真要去解决的问题。他就解决一个产业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到底要把它收归国有呢？啊，全民所有的还是怎么样？他就要做这件事，结果没做好。他以为做这件事情了，产业分平均了。什么吵闹都没有了，妒忌也没有了，仇恨也没有了。因为什么有了？因为产物不平均嘛。你平均以后就没事了，平均以后是不是没事了呢？越平均的地方就越有事，奇怪得很。原来这个里面它鼓动的是人们的一种彼此的不平和嫉妒，就是所谓大锅饭又一勺子下去平了，大家都看到平了，平了，然后大家都齐平了，然后大家就分那个一勺子里面的东西。这就是人要过的日子吗？所以这里面的无知的财主，他就举了，耶稣就举了这里，所以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结果打了很多粮食，然后他说仓房，他说不够大，我要造一个很大的仓房，要储存很多的粮食。因此他就说，灵魂啊，你该欢喜快乐了，你这一生有足够的东西为你什么享受了，你可以欢喜快乐了。这就是唯物主义，因为有物质基础了嘛，对不对？有了这个东西作为经济基础，经济是基础，那我完全上层建筑全变了啊！我该怎么就该怎么样，那欢喜快乐了吗？这时候耶稣就说，这时候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我今晚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啊？这就是一个无知。这些东西因为不是人可以永久拥有的，真的不是人永久可以拥有这些物质的东西。上帝造你不是为这些东西而造的，这些东西只是被你所用，你不是这些所有的这些财产的 owner， 你不是这些财产的 user。 就像你的生命也是，都是上帝的，都是上帝的产业，你生不带来也死不带去。很多人财产被弄掉了，他就很伤心很伤心，那不要伤心，还好是财产在你面前消失，如果你在财产面前消失了，反过来消失，这不是更不好了吗？对不对？可是这种消失，你每个人都要必然面临的这一天呢？啊，你的反而能够平静相待，这就奇怪了，是不是？这就非常奇怪了，是不可能平静的，你也，因为这本来就是的。他的眼界，这个财主的无知的眼界，就是肉体生命的范围，就是这么样。哦，他以后这一辈子就是可以吃喝快乐了，就好，就好高兴了。这不愁吃不愁喝，这一点他能够满足就好了吗？我看不行。他有吃有喝以后，他还会去找二奶。他真不知道，因为人已经犯了罪了以后，所有的一个很非常神圣的一个字眼，盼望和希望也变成了，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一生要追求的是什么。人以为我很执着，其实常常不执着，常常是不执着的。人过去我们想到古希腊有一个神话故事，叫做潘多拉的什么盒子，说潘多拉，所以天后啊给他一个盒子，他有意想恶作剧人类，上面说不可打开，这个故事和那个经果差不多了，不可打开，他就好奇心就来了，就非得打开那个盒子，结果一个打开盒子了，各种疾病啊灾祸啊什么什么都来了，他赶快关起来，哦，最后还给你一丝安慰，这个故事有深度，说最后留下的是什么希望啊。因此我们觉得我们还有希望，虽然我们看到的世界啊不怎么样，但是我们人一代代都有希望，我们老一代对下一代说，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了。所以他这样讲，他还想得变得很崇高伟大， 其实你做不成的事情，你有什么权利让儿子来做呢？奇怪，一代人都是这样说，好像这样子呢，他就给推脱责任了，嗯，这样。我们很小的年轻人被长辈这样一鼓励，好，希望担当到我们身上了。就最后呢，一轮到我们讲这句话，原来最后也没担当我们身上，还是不行。我们一代代的趴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希望，也不知道最后希望是什么，就是这样子。这是非常可怜的。如果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为了这个，难道我们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吗？我就是很可笑。所以这句话是批判，耶稣这句话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这段话。哇，非常深刻。人不是这样为着活着的。如果你说人活着最后还是为了经济问题是最大问题，经济是基础，一切都是为了这个问题的话，就像中国所有的号召，最伟大的号召也是这样的啊，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内什么搞活，对外开放，这是什么口号啊？全国是个经济口号，难怪现在伦理啊道德啊都下去了，因为你共产党唯一通过经济来振奋人心，因为道德伦理信仰部分提不出什么新的东西，这个是抓住人心的东西，还可以抓得住，当然要比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多了，因为大家至少饭吃的比过去好一点，但这难道就是人的需要吗？这就是最大的人权吗？最大的人权就是吃饭权吗？哦，难道我们就是为了争个吃饭权，我们在北美不会为吃饭而忧虑？你就忧虑的事情才多呢，才知道吃饭是最不最忧虑的事情，才是真的，是吗？你说人活着就是吃饭，就比如说你开车就是为了去加油，不是人吃吗？反过来你加油是为了开车，大家都通的，你不没有油你不能开车，那人不吃饭不活大家都同意的，那加了油你就是为了让他再加油吗？不是从一个加油站开到一个加油站，你最好你的车子永远不进加油站，开来开去的能不能也是没办法，对不对？所以你加了油以后必然还有其他用场的嘛，那我们会讲不出什么用处，我们没有什么更伟大的比我们活着本身更伟大的目标了，就是活着，难道我们就不会贪生怕死吗？我们不会出卖任何一切吗？刚才有个朋友一个见证的遇到很多拿上从六师里面出来的那个同生是共患难的，最后还要出卖，我不出卖你难道我下牢吗？你下了牢我就可以立功了，我就不用下牢了，如果没有更高的原则的话，那就保住自己的生命最重要，那么什么原则什么可怕的事情到时候你都会这样做，这是很可怕的。还好我有的时候想想真可怕，如果还没信主以前真是没盼望的时候，我凭什么我为了哪一条主义为哪个学说我要坚持我的生命，我肯定做叛徒了，还做什么呢？给我打两鞭子，这皮肉疼是真的啊，真是真的，其他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实在是再反过来在耶稣里面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最后苟且活命了，写了检草出卖了人了，这你以后度你的余生是在懊悔痛苦，你晓得你一下子人格瘫下来了，很多人就活了后来没脸面了，凄凄惨惨结束，他就活不下去了。难道我是这么卑鄙的人吗？是这么卑鄙，带着卑鄙就活下去，活到卑鄙里面去。所以卑鄙是卑鄙的什么通行证啊？高尚是什么死亡的什么墓志铭？哎，我讲的是什么北岛的诗是不是啊？北岛，高尚是死亡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是什么的通行证？可能我忘了，你们知道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的活着的姐姐就是我的肉体，我的身体活着，老年人长辈们注意爱惜保养身体，不养保养身体是好的，不是说身体不好，身体也是好的，可惜的是身体不是为我们生命所永远所做的居所，圣经说的这是一个在世界上的帐篷，所以圣经说我们在世上是个帐篷，是世上的客旅，这个帐篷有一天要收掉的，我们的肉体就像一个帐篷一样的，这个帐篷因为我们要居住在神在天上为我们做的永不朽坏的那个身体，要给我们那个荣耀的永不朽坏的身体，他要给我们这个而不是那种，我们有些，所以我最怕我们有些老年人长辈，我很爱他们，我最怕他们平时在一起老年人交换怎样养生啊保养啊，所以退休以后的主意集中注意力除了孙子以外就是他的身体了，是不是大家都交换秘方，中国人还有很多秘方好交换，外国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啊！很多秘方啊草药啊换来换去的，我说很多很多吃了很多，然后呢甩这个功那个功的找上一群人， 知啊，我们中国大陆的 plano 是不是有很多的老年长辈早上以后会在小学的操场上聚在一起，大家来交换养生之道。那么好了，你的生注意的是讲，你是希望你自己的生命在延长，但延长又为了什么呢？但是如果你以为你把作为你余生的唯一的关注，你的健康作为唯一的关注，你就惨了，因为你是 hopeless 的关注。你无论怎么样，你的身体尽管我们当面可以说很多的安慰话，但最后你还是要一天比一天什么要学坏的，不行的。这个身体总是要告别的，你暂时啊求主啊医治医治，医治好这次，下次再医治吗？它没有无限次的。你否则的话，如果你在世上好这样活下去了，耶稣也不要去死了，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活，所以耶稣来解决死的问题，那就惨了。但是很多人却是这样子，因为没有别的，你不知道比关心自己的健康更重要的问题了。一个人如果活到最后是这样的问题的话，那是很惨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盼望的盼望，是死胡同的指望，你永远要走下去，最后你伤心，因为最后你要告别这个无法返回的身体的时候，你知道你前面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你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人堕落以后，盼望也被堕落使用了。所以圣经里面说的盼望和我们的盼望不是一回事，就如圣经所说的爱和我们平时所说的爱也不是一回事，很多词在圣经里面都有新的意义。所以我们一要就讲到盼望了，生命就是要有盼望。为什么地狱可怕呢？地狱是没有光的地方， totally the darkness， 它完全是黑暗，因为神不在，神不是光，光不照去，这个黑暗你难受吗？你在里面难受吗？你可以试试看。我们很少人经历的完全的黑暗，哪怕在暗室里面，我们还打着这些红纱灯放在那里，红红的还要看见。你完全的黑暗，你去就待在很难忍了。但是你要知道，最难受的就是，就像丹丁在神学的三部曲里面说到地狱的时候，第一句话说，这个地狱的入口有一个标志，上面说人进入到这个里面以前，必须把所有的什么希望都放下。没有希望。我们知道，我们人之所以有的时候能够忍受苦难，因为我们抱着希望。我们总说黑暗总是要过去，光明什么就在前头。我们过去这个搞革命的时候，所以常常用这句话来安慰我们继续革命，尽管周围一塌糊涂，对不对啊？乌云都要消散，光明就在前头，总是这样说，就到底是希望你活下去了。文化大革命说，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没自杀，区别是什么？有的人有希望，有的人虽然关牛棚了，但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还是来认他。鼓励你一定不要失去希望，你会出来的，我们还爱你，我们在家里等你，他就有希望。如果他一关牛棚，然后接到一张离婚通知书啊，然后儿女在大批量会到华清界限，他马上就崩溃了。我所知道好些人自杀就是这样，他崩溃了，没有希望了，我还回来干什么？我回来本来有个盼望，有个家可以回来，一个温暖，我的厂商最终也有一天被治愈啊，被包裹，我需要得到这一天。如果这时候把我拿掉了以后，我还有什么？所以在这里面，生命是跟盼望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盼望，你生命没有意思。健康不是你的盼望，健康你是你的良好愿望，可以这样说，是良好的愿望，我尊重你的良好愿望，可不是你生命的真正的盼望。如果把它看成是盼望，那就危险了，那就苦了。人堕落以后，人的盼望都是相对的，他已经失去了永恒的坐标系，绝对的坐标，绝对的参照我，所有的盼望都是相对。那个即便上帝的形象还没有完全消失，还有一个永恒无限的想法，但是方向也是瞄错了。人们要希望永生，所谓的永生是长生不老式的永生，在长生不老式的永生，有人想想，我这日子过得也不好，我日子活下去也没意思啊，好像会不会很单调 boring，对不对？是想的是在一个单一平面上想过去，他不是想的是 eternal， 他想的是 everlasting， 也就是 lasting， 是这样想。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 eternal life， 他不是永生，不是这个意思。永生是个新生命所具有的特征，是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期限。鱼有鱼的生命受期，猴子有猴子的生命受期，乌龟有乌龟的生命受期，人有人的生命寿期，是什么样的生命就有它的寿期，是它的时间。永生是一种新型的生命状态， 它不是一个你原来的生命继续的延续。这就是我们今天神的美意要让我们成为新生命福音营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人就建立在相对的基础上呢？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自作感，所谓满足感和幸福感建在什么基础上呢？我说啊，说的残忍一点，就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你说这话此话怎讲？我们说谁把人的幸福建在别人痛苦之上，这是非常严厉的话。我常常电影上面看到有一个叛徒被他的太太认出来了，你原来是个卑鄙的小人，你把你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那就跟他离婚了，对吧？下面结局就是这样，好像好卑鄙，这种人是人所不齿啊，人所不齿。但是我们想想，我们很多人谈起来，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啊？哎，我是比上不足，比下什么有余呢？原来比上不足当然不是高兴的事情，但他还高兴，还可以，因为还有一个什么，比下还有余啊。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啊，比下有余，他的满足快乐，他的比上已经没办法了。但是想一想呢，还不是混得最差的一个，还可以，还有比他差的，所以一想到这里呢，就马上怎么样啊，高兴了。反过来奇怪了，看到人家差的就高兴了，这不是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我就说这好像就是你的满足感幸福感是建立在别人差的，如果别人都比你好，你比如打电话，你的这个当届毕业生一定要问过去，他混得都比你好，哇，你这时候就很悲哀自己。原来你的痛苦是建立在别人的什么幸福之上。反过来说，你可能没想到这句话，痛苦建立别人幸福，别人幸福了一个月都很好，你就很痛苦。哎呀，我怎么混得最糟糕啊，个个都比我好，你很糟糕。如果后来你打听下来他们都跟你差不多的话呢，你就不那么痛苦了，这是不是？是不是？我再举一个非常明显的，我们考试有的时候考试，哇，一次考试考的感觉很糟啊，最后得到分数勉强60分，过去从来没考这么糟的分数。但是下面听下来，原来啊，你这个60分啊可是全班最高分数啊。那你马上进行答辩，原来有些人比你更倒霉，他们倒了是20分啊30分啊什么的，就是这样子。你马上心就变了，你马上就轻松下来了，马上就高兴了，你假装去安慰他们，是不是啊？你假装去安慰他们，假装的假心思，哎呀，这是运气了，别想想，其实想其实是我好嘛，对不对？那别的人呢，没全班都打听下来了，就二三十分还可以，直到听到有一个60分，你是及格的，他们心里马上就沉进去了，你就成了他痛苦的源泉。是的，我常常看有的人说一些，特别是女孩子写，他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女同学，他们两个女孩子，我发现跟他的关系若即若离，后来一发现原来是怎么样，每当我分数考得好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跟我又离开了，酸溜溜的。每当他分数考得好的时候呢，他马上跟我很亲热，奇怪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原来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满足比较。我们到了北美也是的，啊，你在什么公司啊？你拿什么？我们 salary 不好随便问，这点大家知道了，是不是啊？我们侧面可以打听嘛，旁敲侧击，啊，旁敲侧击，看看你的车子啊，看看你的怎么样啊，然后估计起码他年薪是10万以上，他才有这样子的排场啊。啊，想想你就心有酸了，想想心有酸了。很奇怪，我们的幸福感满足感原来是建在这上面的。过去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是说什么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就是共产主义，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现在烦烦死了，你的电话你现在还高级，要摆在身上 movable， 跟你是吧？那电上楼上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不算什么，能说啥？那文化大名有人就是某走资派啊，那不叫走资，某某什么局长是不是呢？他们的子女和他一家早晨你要吃什么，他们早晨的早点是牛奶和鸡蛋，那你生气的不得了了，牛奶鸡蛋他提前过共产主义了。我们怎么样，哦，现在你在美国，你说我天天早上你知道我吃什么，我喝牛奶吃鸡蛋，你以为你是傻子？这有什么好值得夸耀的吧，这算不了什么，对不对？喝牛奶吃鸡蛋算什么，对吧？人人都是这个最普通的就是这个回事。原来是喝牛奶吃鸡蛋，过去成为我们妒忌要斗争它的源泉。我们就觉得你怎么这样子的？我们都在吃那个萝卜干和稀饭，你倒是吃这个，嗯，你倒是要去斗它的。现在也自己吃了，你吃了又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吃了还想吃点，我们有的时候还想吃点家乡味道啊，嗯，吃点那个回去。你根本不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幸福， 是吧？这就是完全就是在一个比较基础上。过去当时国内回来之后，我一个亲戚告诉我，我的车啊可不是今年才买的，我前几年就买了。那时候你要知道有车的人很少，那这才是他满足和骄傲的地方。因为那时候满车有车的人很少，他开始就很威风，他等着问这车是谁的啊，这是他的，你们有吗？但是在美国你会说，你要不要问我这个车是不是我的？笑话，这车是你的还是谁的？谁给你的这么好的事情，对不对？在美国开车是不稀奇，油布车不稀奇，问题你的车最后开到哪里去，对不对？你开到了 Chinatown 的 restaurant 后面停下来去洗碗了，对不对？那也是有车，人家开到世贸大楼去那边去，也是上班，也是有车。不过后来你一直是对他很妒忌，直到那一天他吃了惨案了，你忽然就留下了点同情给他，你才心里就平过来了。哦，倒是的，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子，原来是所谓的幸福啊呢，说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原来我们的生命本身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生命这个东西没对付过来，它问题就出来了。看到别人比自己好，那个酸溜溜的情感就往上升，这是没办法压的，它就自动就上来了，自动就不舒服了。奇怪，你没办法，你到了天堂的时候，你如果还这样带着这个生命进去，你怎么过日子？难道天堂也搞绝对平主义啊？没有，这点可以告诉大家，圣经上说了，你们的劳苦不是白费的。虽然大家都得救，你在主里的劳苦都不是白费的，神的奖赏冠冕为你准备了。当然冠冕可能是有大有小，那时候你还心里不平啊，上了天堂不高兴，那就不是天堂了，是吧？那你要表示在天堂里能高兴的话，你一定要克服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不是这个带着这生命去了。你什么情况下才不妒忌呢？你想想看，什么情况才不平呢？你会比不比别人的好，你会感到真心的自豪和高兴呢？可能不是为了你太太，可能是为了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考上哈佛了，你的孩子怎么怎么了，哇，你好高兴哦。你会妒忌他吧？你不会妒忌他，你一点也不会妒忌他，你不会妒忌他的，是吧？当然太太漂亮你是很高兴，但是你还提防着，对不对啊？这个漂亮对我来讲也是个 risk 啊，太漂亮了，就怕这个太太心不正，滥用她的漂亮就糟糕了，就是这样子。那儿子有出息是自己的，所以你到这时候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因为你跟他是一体的，他从你这里而出，你和他是一家人，你的情感他的生命就留着你的生命，你跟他是完全是以一个生命这样想啊。所以他的每个成就你都把他看成是你自己的成就，你的自豪，你为他的每一项成就每一项好的你欢喜解药，这叫什么？你在你儿子面前是无私的，那是一种你对父母对子女的无私的什么爱，你有没有这个？到天堂的时候你要对任何人都有这样子的，那不是你现在能够做出来的，那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不行的。所以真正的生命的本质真谛是爱，上帝是在爱里创造他的生命的。我们一想，上帝怎么创造最后这个九幺幺这种事情，上帝伤心，上帝既然伤心，上帝为什么造人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罪？他还晓得，他说有人常问上帝知不知道亚当夏娃最后会不服从他，也晓得。但是 anyway 无论如何，上帝出于他的爱是无悔的爱，他还是做了，他还是做了。所以这是出于爱，生命在爱里被孕育。我们知道为什么我反对那个克隆人呢？因为这里面是无情的，没有人格的，机器的车间的生产，这样子出来的人如果真的是一个人的话，他的日子很难过，他不是在爱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小宝贝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哇，这小宝贝很自豪，然后他同时受到父母双方的爱，但请注意要双方的爱，如果是单亲的话只有一方的爱的话，孩子的人格马上生命就扭曲。正常的健康的生命离不开完全的爱，只有在完全的爱里面才能长出完全的生命来，这就是生命的奥秘和真谛。所以是要从爱里面来的，所以生命的盼望最后就是到爱。我做牧师以来也跟好些弟兄姐妹或者他们的家属，甚至有别人想办法啊，说是要拖着我去给他们去做这个安息礼拜，我就发现了， 那些生前有爱留下来的人，他的安息礼拜是最感人的，因为人们最知道记得就是他留给大家的爱，而不是说他曾经考试怎么样，什么他怎么样，或者怎么，这个不是重要的，最主要的是爱。如果他待人比较刻薄一点，那么大家这个 funeral 这上面就带着，只有少数家人带这种无可奈何的，也因为我谁叫上帝把我生成是他的家人了，对不对啊？要送一程，这个尽一点义和道义的问题，这种 funeral 就是比较惨淡了。但愿大家，我们希望我们当离开这世界留下一份爱，爱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值得你的子孙你的孩子去怀念的。很感人的怀念父母亲的文章是出自已经受到父母亲爱的，哎，从来不是因为父母亲他地位很高，因为做了总统知道，所以他来写出来的，他如果就因为他成就而写，人家就说哎呀这一种没什么看头，吹嘘自己。但是爱是深情的，他知道会催人泪下，是最最宝贵的。所有的人的价值，它不在你的头脑到底有多聪明，它是在你是不是生命带着爱，生命行出爱。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这个爱。